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来研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希望呢，再次阅读关于敬拜的经文，第四章20-24节，这里介绍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妇人在第20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有人说，敬拜在基督徒生活中就像主发条对于钟表的重要性。敬拜神是基督徒回应的核心，基督徒活动的核心。敬拜是为了承认神的价值、尊严、威严、尊荣和荣耀。每一个信徒的主要职责是看到神的价值，把他应得的尊荣和荣耀归给他。就像诗篇第45篇第一节说，敬拜是意味着沸腾的词。当我们的心因着对神的认识而变暖的时候，就会变热，变得充满激情，而这沸腾就是敬拜。我们现在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专注于新约中关于敬拜的最重要的经文。首先，我们强调的重点是敬拜的重要性。事实上，它是经文里固有的内容。请注意第23节的结尾，经文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敬拜是这么重要，以至于神寻求的就是敬拜。神努力赢得敬拜者。事实上，敬拜神是人类可以参与的最重要的活动。我们已经谈论了敬拜的重要性。我向你们建议，敬拜之所以重要呢，有4个理由。我想回顾已经涵盖的内容，然后继续谈。首先，敬拜是重要的，因为圣经充斥着敬拜。无论你翻到圣经的哪里，都会发现敬拜是被命令的，敬拜是被指示的，它遍布了圣经里面。上一次我们研读了例如出埃及记第20章10诫的第一条，反映神的律法就是对敬拜的呼召。马太福音第22章，主耶稣基督直面第一条诫命的内容，他以敬拜的诫命回应。我们谈了会幕和圣殿是象征确定敬拜在神子民中的重要性，还有建立祭坛敬拜神的族长。这一点呢， 甚至可以追溯到该隐和亚伯，然后来到新约圣经。我们查考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五节，在这两段的经文中，我们作为基督徒被呼召要进行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敬拜，神喜悦的属灵的献祭。所以从该隐一直到教会，任何自认为是神的圣徒都被呼召去敬拜，都是敬拜者。所以首先我们说敬拜是重要的，因为它这样主宰了圣经的生活和时代。其次呢，敬拜是重要的，因为敬拜标志了我们的结局。这不仅是圣经的问题，还是结局的问题。人怎样敬拜，表明他们永恒的结局。我们又说过有两种敬拜，不蒙喜悦的敬拜和蒙喜悦的敬拜。人的敬拜不蒙喜悦，就被神拒绝了。人的敬拜蒙喜悦，就被神接纳了。还有四种不蒙喜悦的敬拜，我们呢看了第一种。首先一种敬拜呢是敬拜假神，是不蒙喜悦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敬拜，就是以错误的形式来敬拜真神，将神化约为偶像。然后还有一种敬拜呢，就是以自诩的方式敬拜真神。然后还有一种敬拜是以错误的态度敬拜真神。所有这些都是不蒙喜悦的。敬拜假神，以错误的形式敬拜真神，以自诩的方式敬拜真神，或者以错误的态度敬拜真神，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该隐敬拜真神，但他被告知要献动物为祭。当他带来了地上的果实的时候，他是以错误的自诩的方式敬拜，这是不蒙喜悦的。然后我们上次看到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阿摩斯书第五章、何西阿书第六章和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色列人经常以正确的形式和正确的礼仪，但是带着错误的态度来敬拜神，这同样是不蒙喜悦的。不蒙喜悦的敬拜反映了没有神的结局。我在这个星期思想的是不蒙喜悦敬拜的例证啊，有很多选择，但是我选了这个，因为我认为它对今天的问题啊很重要。1717年，有一个团体叫做共济会，虽然他们不希望被称为宗教，但事实上就定义而言，显然是宗教。我认为他们是不蒙喜悦敬拜的典型例证。早在1917年的4月，爱荷华季刊就说，这是他们自己的出版物啊，引述如下。共济会是神任命的机构，旨在吸引人更接近神，好更清楚理解与父神的正确关系。人作为弟兄的正确关系和人类灵魂的终极结局。引述结束。这是个宗教啊，任何东西只要说它是神所委任的机构，旨在吸引人更接近神，给他们关于他们与神、人与人的恰当关系，还有人类灵魂的最终结局的清晰概念，那就是宗教。即使他们不想承认啊，共济会也是个宗教团体， 他们敬拜什么？他们说他们在敬拜神。他们说他们敬拜神，他们说他们以真诚的形式、真诚的方式，带着真诚的态度敬拜真神。阿尔伯特·帕克被共济会同侪称为是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共济会成员之一，他写了非常重要的书，题目是《道德与教义》。这本书呢，重要的出现在他们的圣经版本里，他们有自己的圣经，被称为哈特尔圣经。阿尔伯特·帕克这样写道：共济会尊敬所有伟大的改革者，他在摩西身上看到犹太人的立法者，在孔子和索罗亚斯德，在拿撒勒的耶稣，在阿拉伯偶像敬拜者身上至少看到伟大的道德教师与卓越的改革者，并且允许共济会的每个兄弟分配给每个人更高的甚至神圣的品格，只要他的信经和真理需要。我们不低估任何真理的重要性，我们不会说出任何话被认为对于任何人的信仰不敬，我们不会告诉穆斯林说只有他相信只有一位神才是重要的，穆罕默德是不是他的先知并不重要，我们不会告诉希伯来人说他所期待的弥赛亚在将近2000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不会说他是异教徒，因为他不会这样相信。我们尽量不会告诉呢真诚的基督徒说拿撒勒人耶稣只不过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也不会说耶稣的历史不过是更古老传说的虚幻复兴，说任何这样的话都超出我们的管辖范围。共济会不限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是宗教，而是在所有宗教里面发现伟大的真理。对每个共济会成员来说，都有一位神，一个至高者在善良、智慧、远见、正义和仁爱上都是无限的，他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分配者和保存者，他怎样创造和行动，或者他借由哪些中介创造和行动，和他以什么方式展现自己，关于这些问题共济会都留给信经和宗教去探寻。好，引述结束。换句话说呢，他们说他们相信神，但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这个神是谁，他想要什么和怎么样去见他。然后他们声称所有这些秘密的话，他们说当他们进入共济会时不允许说某些话。如果你认识共济会成员，你可能已经知道他不会揭露这些话，但是我想在今天揭露这些话。被给予共济会大师的最神圣的话，就是当他站在他们称为团契五要点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与一个最初请他加入大师班的人站在一起，站着脚趾对脚趾，膝盖对膝盖，胸口对胸口，面颊对面颊，嘴巴对耳朵，偷偷对他的耳朵说马哈邦。这个神圣的词应该是神的名字。在另一个不同的共济会，就是圣殿骑士团，有另外一个词，就是扎布隆。他们说这是神圣的三位一体，扎来自耶和华，布来自巴利，隆来自埃及太阳神的名字。帕克在《道德与教义》这本书里进一步说，要实现救赎，共济会成员 必须首先获得坚定的信念，就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他自己里面具有属灵本性，当身体解散时，灵魂不会死亡，而是要在永恒的各个时代中继续存在，朝着完美的方向前进，并在越发接近神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神圣同在的光。引述结束。坦率地说，这是毫无意义的花招。共济会圣经这么说，在山林小屋的开幕式中，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必须被敬拜，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必须被敬拜。然后帕克说，在共济会祭坛上，基督徒、希伯来人、穆斯林、婆罗门、孔子和索罗亚斯德的追随者可以聚集成为弟兄，并团结起来向神祈祷。共济会小屋的牧师以小屋的声音祈祷，而不以拿撒勒木匠的名义或耶和华的名义或真主之名祈祷。他向大设计师或宇宙的伟大建筑师祈祷。在这个头衔下，所有信仰的人都可以找到彼此的神，不提及任何神的名，不是否认他们，而仅仅是恩慈的礼节。这样，每个被带祷的人都可以在大建筑师这个包容性的名称里听到他自己神的名字。引用结束。你们听明白了吧？坦白说，让任何人都感到厌烦，因为那是撒旦式的假宗教，是不蒙喜悦的。还有无数的这种不蒙喜悦的敬拜，就决定了结局。你可能会以为你在敬拜神，但是你不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亚略巴古山是经典的例证啊，是经典。他们有个未知的神的像。保罗说，你有正确的想法，但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无知中敬拜。现在让我告诉你们关于他的事情，用你想象的方式敬拜神就根本没有好处。就像他们在戒酒匿名者协会说的，你怎样想象神，就必须怎样与他有关系。刘星啊，你怎样想象他没有意思，有意义的是他在现实中是谁。不蒙喜悦的敬拜可能是公然的、暴力的对金钱的敬拜，可能是创造了假神，或者可能是你在敬拜所谓的真神，却以一种不蒙喜悦的方式敬拜，你根本就不是在敬拜他。好，让我谈一谈蒙喜悦的敬拜，这是我尤其希望你们思考的问题。你的结局是由蒙喜悦的敬拜决定的，你通过蒙喜悦的敬拜被标记为是信徒。救恩的目标是创造真正的敬拜者。我认为就像我曾经暗示的，诗篇第二十四篇的三到六节可能是描绘蒙喜悦的敬拜最可爱的旧约圣经画面。经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啊，谁有权利进入神的同在呢？谁有权利来到神的面前？谁有权利接近呢？就是守洁心清的人。除非你被洗过，否则你不能去那里。不像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真正的寻求者 是那些拥有纯洁的心、洁净的手、诚实的动机、纯洁正直和圣洁的人。那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呢？你必须被救赎啊。所以救赎就是创造敬拜神的真正敬拜者。好，回到我们上一次结束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28节，从那里继续。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得到不能震动的国，不像震动的地，例子呢是西奈山的震动。但他说，我们有一个不能移动或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这个词就意味着敬拜，所以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敬拜神。啊，请记下来，这是我们追求的，蒙喜悦的敬拜，让我们感恩，让我们以蒙喜悦的方式服侍或敬拜神。然后呢，他列出了两件关键的事情：虔诚敬畏，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如果你要敬拜神，你的内心深处就会在虔诚和敬畏之间取得平衡。虔诚是积极的，肯定了神的价值；敬畏呢是负面，肯定了第29节说的审判、管教、惩罚和烧毁的火。所以真正的敬拜者敬拜神是出于虔诚，也是出于敬畏，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呢，我们要蒙他喜悦的敬拜他，这是第28节的命令。如果我们已经被救赎，我们就是真正的敬拜者。作为真正的敬拜者，我们必须以蒙喜悦的方式来敬拜。我相信，如果你是真正的敬拜者，你将会敬拜，但不是所有的时间，也不会总是像你应该的那样充分的敬拜，因为我们里面仍然存在着罪恶，对吗？但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的敬拜者，但我们并不总是像我们应该敬拜的那样真诚的敬拜或者一贯的敬拜，所以我们被呼召以蒙喜悦的方式敬拜神，积极的肯定他是谁，还有他的全部荣耀，消极的肯定他是烈火的事实。如果我们不以蒙喜悦的方式敬拜他，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所以蒙喜悦的敬拜是神向他子民的要求。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请留心，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请翻到圣经的罗马书第14章，请留意记住接下来的内容，因为可以用几个句子来总结，这影响很大，所以请仔细阅读圣经。如果你翻得不够快呢，请听记下来。罗马书第14章的18节说，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什么事呢？整章都是关于不要让软弱的弟兄跌倒，不要伤害弟兄，不要摧毁弟兄，不要用你的自由让他跌倒。他说，如果你在这些领域服侍基督，就是蒙喜悦的敬拜。所以敬拜首先是关于我们怎样对待信徒的，你们明白吗？我们怎样对待信徒，这是敬拜的问题，这是荣耀神、尊荣神的问题。好，请看罗马书第15章的16节， 当然，保罗在为呼召他进入事工的恩典而感谢神，然后他发表了惊人的陈述。他说，我一直在服侍神的福音。为什么呢？保罗叫做献上的外邦人可蒙悦纳。哇，这是献祭的语言，敬拜的语言呢。他说，我将外邦人奉献给神，这是蒙悦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赢得人归向耶稣基督，是蒙悦纳的敬拜。保罗将他带领信主的看作是给神的神喜悦的奉献。这样看传福音不是很美丽吗？你赢得了灵魂，可以把这灵魂奉献给神，是蒙喜悦的敬拜。所以敬拜是你怎样对待基督徒，敬拜是赢得非基督徒。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写腓立比书部分原因是要感谢腓立比人送给他的一笔钱。他呢很高兴他们寄出了这一笔钱，因为这是爱的行动。但是他在第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哎，我喜欢这一点。他说，你们以金钱为礼物，你们为了满足我的需要给的礼物，在神面前是献祭，是蒙喜悦的，带着香甜的味道到神的鼻子里。刘星啊，敬拜就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捐钱，这是敬拜。是的，敬拜是把你的资源奉献，支持圣徒教会的工作和基督的事工，这是敬拜。请仔细听罗马书第十四章，你怎样对待基督徒同伴？罗马书第十五章，赢得非基督徒。腓立比书第四章，满足需要。现在留意，敬拜是分享，是这三件事的总和。敬拜是与他人分享，与他人分享你所爱的，与他人分享福音，与他人分享你的资源，这就是敬拜。你们明白吗？这是敬拜，这高举了神，尊荣了神，荣耀了神。因为通过你的生命把神展现出来，而且表明你是顺服神的，表明你爱神所爱的。他爱圣徒，他爱失丧的人，他以特殊的方式爱贫困者，这是敬拜。好，请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节，这是另外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经文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在这里呢，又看到献祭的语言，我们看到奉献的语言，我们看到敬拜的语言。这里的议题是什么呢？第八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注意，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意思是，当你的生命具有善良、正义和诚实，那么你是蒙喜悦的。所以敬拜真正的奉献给神，就是公义、善良、诚实，是个人的圣洁，个人的美德。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十一节，我们看另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我们又看到同样的概念，义和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我们再次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节的同一件事，就是公义圣洁善良敬虔，就是蒙喜悦的敬拜，这是蒙喜悦的。我们可以总结说，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那是什么呢？第二节的结尾，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们看到了吗？敬虔和诚实，公义善良诚实圣洁，这就是敬拜。请听我给你们三段经文了，表明敬拜是与他人分享。我只给了你们三段经文，表明敬拜是与我们自己的圣洁、我们自己的公义、我们自己的善良有关，这就是敬拜啊，这就是敬拜，这就是你过每一天的方式。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不仅表现出个人的圣洁和个人的公义，而且还表现在对弟兄的爱中，在向失丧者的宣告中，和在释放我们所有的资源以满足需要中，这就是敬拜。但是让我们看最高的善，这一切呢都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达到了高潮。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他。哇，我喜欢，那就是第十二节提到的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真的是高潮啊，是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来尊荣，又不断的感谢神。这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唱歌，我们用心和嘴唇来赞美神，我们说谢谢。但是请看第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明白了吗？留心听，神要你们来这里敬拜，他希望你们在这里赞美他的名，荣耀他的名字，向他表示感谢。但他不希望你们忘记敬拜是行善的生活方式。你行善又与人分享，你们看到了这两节总结了我一直说的一切。请非常仔细的听，如果你认为你可以用任何你想要的方式来生活，然后在星期天的早晨来这里敬拜，那你就错了。你不能这样，因为敬拜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噱头不会刺激敬拜。有人告诉我，我们应该有一些表征在周围嘛，表明这是个圣地啊，或者要安静，在圣殿中要保持安静，或者我们应该告诉人家啊，进来以后啊不要说话，或者我的西装上应该有个铃铛，以至于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像老祭司一样，你们都会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你们知道是时候要变得神圣了。留心，敬拜不是由人为的噱头刺激的。如果你必须拥有这些或者某些情绪的音乐来敬拜，你所做的就不是敬拜。你不需要噱头，我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在通勤的时候来敬拜神。所以如果你的心是正确的，你也可以做啊。你看啊，当你们聚集在圣徒聚会敬拜神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敬拜生活的延伸， 你就无法完成敬拜。这就是为什么经文说啊，是的，我们必须聚集集体在一起，让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呢，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做好事和分享来作为生活方式，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在周日产生我们想要的敬拜。这是生活方式。我再补充一点，你还需要星期天来刺激一周的其余时间。是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说，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然后经文说，仔细听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彼此激发什么呀？爱心。这就是分享和善功，这是公义。为了敬拜，你必须在世界中活出这些质量，你必须在敬拜中受到刺激来产生这些，才能在世界上活出来。你们看到了这个循环吗？一个激发了另一个，一个又激发另一个。听我说，你们必须在他的圣徒团契里，必须在义人的会中，在永活的圣殿里，神住在他子民中间。这不是建筑物，这是他住在他的百姓里面。因为在这里，你的爱心和善功受到了激发。当这种刺激影响你灵魂的时候，你出去行善分享。当你回来的时候，溢出的是赞美和持续敬拜感恩的心。如果你不在这个循环里，你最好进去。怎么样进去呢？承认你的罪。从现在开始，人们说，我的基督徒生活有很多问题啊，似乎是这样的。我认为基本上归结为两件事。一是，他们在每周六天里不是以敬拜的生命来敬拜，或者他们每周没有一天与圣徒聚集来敬拜。二者你都需要。如果你在方便的时候才来呢，你就永远无法把行为整合起来了，因为你无法自己做。你的爱心和善行必须有忠实一直的刺激，这是群体在你生命里产生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要来就来，想走就走，随意轻松的社会，人们不会做出这种一致的忠诚的委身。然后他们困惑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把行为整合起来呢？你需要他，你需要加入敬拜的聚会。我不是说你必须来恩典教会，但是我会告诉你，周围有很多教会，周日早上有礼拜，但那里没有敬拜。其中一些甚至是福音派，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宣传最新的活动，却在程序里找不到神。但是你们需要敬拜，因为敬拜是对行善和分享的刺激。行善和分享意味着，当你周日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必说，哦，我要把行为整合起来了，穿上另一件衣服吧，让我感到属灵。换装进来敬拜，没可能的，这不会发生。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难以敬拜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刺激你，不是因为你需要不同的噱头，而是因为你没有在外面做那件事。你看呢，这不是敬拜生命应当有的样子。敬拜是必不可少的。首先，就像我说的，敬拜至关重要，因为圣经里充斥着敬拜。其次，因为这是关乎结局的。第三个理由，敬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宇宙的主题。宇宙的主题，万代的主题，永恒的主题。 当亚当和夏娃被造，被放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敬拜神，他们在凉爽的天气里行走，与神交谈，他们敬拜神，荣耀他的圣名，然后堕落了，因为他们不再敬拜了。是的，夏娃选择敬拜谁呢？是谁呀？撒旦。亚当选择敬拜谁呢？夏娃。他们停止敬拜神了，就堕落了。人之间的第一次决裂是该隐和亚伯。为什么呢？这个决裂关涉到他们敬拜的方式，一个带来了蒙喜悦的祭物，一个带来了不蒙喜悦的祭物。当族长正确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蒙福；当他们以不蒙喜悦的方式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被管教。在出埃及记，以色列民族被带出埃及，他们在西奈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整整一代人都死去。圣经只是说他们在旷野漂流，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死去了，因为他们没有适当的敬拜神。即使摩西也没有这样做，也从未进入应许之地。按照历代至上第29章，当他们最终进入这片土地的时候，当他们敬拜神，向神想要被敬拜的方式，他们就有福了。使徒行传第7章42和43节说，当他们没有适当的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受到惩罚，最终散落到世界各地。当耶稣来到出生的时候，他们来拜他，他在事工开始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耶路撒冷。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约翰福音第2章，他直接走进敬拜的地方，拿起鞭子洁净那个地方。在第2章正本清源对付了腐败的敬拜者之后，在第4章他呼召真正的敬拜者。敬拜始终是核心问题，是救赎历史的中心主题。当教会诞生的时候，请看腓立比书第3章第3节。你们可能从来没有带着这种思想来读这一节经文，这是圣经里关于敬拜的最伟大陈述之一。腓立比书第3章的第3节，我们找到了关于教会的定义。这里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哇，这是何等的陈述啊！这是关于教会身份的绝妙陈述，我想不到更伟大的陈述了。什么是教会啊？就是割礼，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被独一无二的认定为神的子民，但不是肉体的割礼，他们在灵里敬拜神，在基督耶稣里喜乐，对肉体没有信心。那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是那些在灵里敬拜神，在基督耶稣里喜乐，对肉体没有信心的人，那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敬拜神的人。所以教会应该是整个敬拜的百姓，而在教会的这些年里，神一直在呼召那些在灵里敬拜他不信任肉体的人。如果你们看看未来啊，启示录第4章，你们会发现历史在敬拜中达到了高潮。启示录第4章的第10节，你们可以窥见到未来，主将来要建立他王国的荣耀，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你是配得。你看呢，敬拜是天堂的主题。启示录第五章第十四节，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第十一章第十五到十七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六到七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请留意，这位天使说这是永远的福音。什么是永恒的信息呢？永恒的信息是敬拜神，这是永恒福音的信息。启示录第十五章的第四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四节说，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请听最后两节经文，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节说，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在天使的脚前，约翰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请留意最后三个字，敬拜神。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第八节，约翰再次在异象中非常惊讶，在第八节他再次俯伏想要敬拜天使。那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天使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留意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永恒的福音，这是神给出的从永恒到永恒的信息，敬拜我，敬拜我啊，这是永恒的主题，救赎历史的主题，这是敬拜真实永活荣耀的神。所以圣经呼召我们敬拜，结局呼召我们去敬拜，永恒呼召我们去敬拜，以免有人可能会疏忽了，认为你不需要敬拜啊。我会再给你们多一点，为什么敬拜是重要的呢？第四个理由，因为基督命令要敬拜啊，基督命令要敬拜。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节，他说了，总结了一切，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这样对撒旦说，在这么说的时候，把每一个被造的人都包括进来了，所有人都有责任来敬拜神。你敬拜什么？作为生活方式吗？这就是基督要求的。如果你在星期天来到，发现很难敬拜主，那不是因为音乐不对， 不是因为你进来的时候礼堂里有太多的噪音，不是因为你必须要抢占停车位置，不不，因为你不能敬拜呢，不是因为你分了心。如果你不能敬拜，是因为你不在这个循环里，一切都在呼唤着敬拜啊，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圣经呼唤敬拜，结局呼唤敬拜，永恒呼唤敬拜，基督呼唤敬拜。天使曾说敬拜神，敬拜神，但不可能每周只发生一次，这是个生活方式。但是当会众每周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正的颂赞和心灵的归属就会迸发出来，沸腾起来，因为你个人享受的敬拜被带入会众的喜乐中，就得到了丰富和增强，敬拜变得更荣耀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当你们的头还低着，请听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一个伟大的信心英雄名单。经文说，由于某某人的信心，借着某某人的信心，由于某某人的信心，借着某某人的信心啊，你们知道这一章从亚伯开始，经文说到亚伯因着信，亚伯献了正确的祭，他敬拜。在名单里，亚伯之后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亚伯敬拜，然后以诺与神同行，然后挪亚来了。挪亚工作了120年来建造一艘船。这里呢有个奇妙的比喻，先是亚伯和敬拜，然后是以诺和同行，然后挪亚和工作。我真的相信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首先我们敬拜，然后同行，然后工作，这就是顺序，神圣的顺序。你们必须进入这个流程，这样你的生活才是敬拜的生活。父啊，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祈求，您可以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经文总是说我们要敬拜，但真正的敬拜是来自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未敬拜，因为他们甚至从未参与这个循环，他们可以通过相信基督而成为真正的敬拜者吗？神呢，请向他们的心说话。对于我们当中无法敬拜、不能敬拜、不愿意敬拜、敬拜的时候有挣扎的基督徒，请帮助我们进入这个流程，不要放弃彼此激励的集会，永活的圣殿，神居住的地方就在百姓的活石中，也不要放弃日常的敬拜，就是行善和分享，因为你喜悦这样的祭。请悦纳我们的敬拜，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变成敬拜生命的延伸和沸腾，教导我们每个主日都要忠心，教导我们在每一个醒来的日子都要忠心敬拜。愿我们可以在回应中知道祝福满满，这个祝福会临到守节心清属于寻求神的那一代人中的每一位。这是奉耶稣的名字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 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